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Fire English.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财务自由英文，我是 Leon。今天的节目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来宾访谈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也是我一直以来很想要邀请到的类别哦，就是就读一般大学外文系的人哦。而且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学霸等级的哦，所以我就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像学习英文很厉害的人，他们都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学习英文？那他们可能又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难处呢？那结果也许会跟大家预想的还蛮不一样的，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访谈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Victor Ken， 那他是我这个师大翻译所会口译组的这个同学，那他同时也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这个优良学霸。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他呢，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英语学习的心路历程。因为平常呢，我在频道上也常跟大家分享很多，比如说背单字啊，或是学习片语的方法也好，工具也好。那今天想说换一个人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我们又邀请到的是学霸等级的，相信会有这个不同的看法之类的。那这个 Victor 要不跟大家打声招呼呢？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哎，我的名字是 Victor。那中文名字是陈定谷，学霸是不敢当啦。就本身是有在从事一些英语教学，目前是在补习班教小孩英文，然后自己的兴趣也蛮多元的，像我是健身还有格斗的爱好者，所以在这方面有一些理解这样子。
讲到这个格斗跟健身，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对于我们学习有没有什么样的益处啊？这个今天除了是英语学习的这个大师之外，还是这个格斗专家。欸，其实这个我们先提前破梗一下，那个 Victor 本身呢也是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译者啊，如果大家去那个书店的话，搞不好可以找到他翻的书哦。
其实我的目前兴趣跟专长是都蛮广泛的，就是我不会排斥任何领域的学习，还有就是各个领域的涉猎。那因为大学的时候在口译的相关课程，还有笔译相关课程，所以现在也有在从事一些翻译的接案这样子。
有没有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哪一本书最近叫大家去买一下之类的呢？
目前在市面上贩售的应该是胡林训练健身大全这本书，就是比较早一点出版的一本译作。
今天呢，就讲回来今天的主题的话，因为我们是想要了解，不同人他学习英语的这个心路历程，而且，我们通常要听就要听厉害的人嘛，对不对？虽然我们改天也可以找一个英语苦手来访问一下，不过我们今天既然访问到厉害的人，我想要先请 Victor 来说明一下你从小学习英语的经历，譬如说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都在补习班里面度过，然后学英语这样子。那 Victor， 你也是走这样子的路线吗？
我觉得可以先从我的一部作品来带入，那这样就不免俗的要可能吹嘘一下，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有出版过一本英文绘本。
哦，哇，我们今天是这个邀请到真的完全的大事耶，小学就可以出版绘本哦，哇！现在是市面上还找得到吗？
现在市面上应该是没有在贩售，不过有兴趣的话是可以找得到的。那这本书的英文的名称呢，叫做 Friends， 也就是直翻过来就是朋友。那时候出版的时候应该是2011年的11月吧，我还记得。对，那时候年纪还蛮小的。那为什么会讲到这本书呢？其实它可以大概的去代表我英语学习的一个开端。我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应该是跟大家一样，就是幼稚园嘛。幼稚园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念念那些可能故事啊，或者是课本啊，然后可能有一些活动这样子，就玩一些小游戏。那个时候的我呢，其实也有经历这样的学习过程。我觉得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我接触了比较多英文绘本这一块。就那时候因为我放学之后啊，然后家人比较忙，然后我妈就会把我带到一间英语绘本的书店，让我在那边看书。
哦，有这种书店？
那时候就刚好在 我家附近有一间。
在台南？
对，那时候就是我妈让我去会那一个那一间书店，让我自己在里面闲晃。那我就看到有很多封面很好看的绘本，然后就一本一本接着看。那时候的我呢，其实看不懂，因为都是英文嘛。其实最重点就是我被那个图像所吸引，然后因为有看到图像，再加上图像所搭配的英文，所以就久而久之呢，就对那些可能基本的单字啊、文法啦、啊，就有一些认知这样子。我觉得主要这段期间培养的是我对于英语的兴趣，就是他让我更想要去理解这个语言，因为我那时候对英文的印象就是哇，学会英文就可以把这些书给看懂。
嗯，哦哇，这听起来是蛮特别的。以我们那个年代来讲，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因为都已经很重视英语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从小就给小孩子买很多英语绘本，不管你是强迫他们读还是他们自愿读，反正英语绘本现在确实比较受欢迎一点。不过刚刚 Victor 讲的那个时期呢，好像还没有那么多，不过 Victor 那个时候就已经看了很多英语绘本啊。那你那个时候感觉你采取了这种方式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学习法，就比起就是人家强迫你一直就是按表操课之类的。
对啊对啊，确实它是比较自然的学习法。那刚才我有讲到我出版那本书嘛，其实它就是应该算是我读了很多绘本之后的产物，因为当时读了很多绘本，然后就开始手痒，就是想要开始自己画，所以自己就开始画故事，就是那种天马行空，可能连逻辑都没有的，就是想画就画。然后从幼稚园一直到小学二三年级吧，那时候大概也累积了100多个故事。所以呢，就是后来家人还有几个英文老师，学校英文老师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故事给集合起来，然后出一本书，然后也可以作为就是帮助其他小朋友去对英文产生兴趣的一个媒介这样子。
哇，这是个好难得的机会哦！等下录音结束之后，赶快去找出来拜读一下。好，所以，所以这样说起来，后来你也没有去上一些补习班还是什么的吗？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从幼稚园一直到现在为止，是没有上过补习班的英文课的。
哦，哇，
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这过程中的比较辛苦的那一面，就是自主学习，它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压力，好像很容易就上手，但这不是因为我可能天资很聪明啊，或者是什么有很好的资源之类，其实我觉得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其实它很根本的就是你要对你所学的东西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像我当时在一开始接触英文的时候是没有太多想法的，因为我那时候学英文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说我要在什么比赛得到什么冠军之类的，我那时候目的就很单纯，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对，就是我对它有兴趣，所以它有点像滚雪球的概念，一开始的兴趣，然后慢慢的累积，后来就是靠着这个持续的动力去让我把英文继续学下去。
哇，这个是很特别，所以其实自主学习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讨论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啊，就是讲到这部分，其实大家可以听出我们的来宾啊，从小时候光学习英文他就已经自行采用了这个自主学习的概念，你看他是没有去这个英语补习班的。我想现在那个就是听众各位一定在想说，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人在台湾是自己学英文，然后可以学到这么的厉害的？其实包含我现在在访问的当下，我也觉得哇，我怎么以前都没有听你讲过这个呢？然后我其实我也没有特别问你这个问题啊。OK， 好，好，那所以这个是从小他的这个 Victor 这个英语学习的经历啊，确实是很特别。然后呢？也非常的值得他等一下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细节。那 一直到后来国高中，我虽然就是你刚刚说你不是为了考试学英文，可是国高中就是会遇到一大堆的考试，就是不管是学校每个礼拜的这些测验啊，或者是段考啊，或者是我们要升学的这种学测啊，或是你那个时候是会考还是机测啊？
那时候应该是会考，
已经是会考了。OK， 会考哦，所以反正不管是什么这种考试呢，都一定还是得要学一下那个考试用的英文，对吧？那个时候你觉得跟你自学的这样成果下来有什么样的就是相似之处或是困难之处吗？
其实我在这边可能就要套用那个健身方面的概念哈，就是这个概念就是阶段性的学习。像在健身里面，我们有所谓阶段性的训练嘛，就是你可能练到某个程度之后，你就会需要往下一步迈进。那我觉得我的学习过程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嘛，就是它是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像我从幼稚园到国小用的方式是一套，然后从国小到后面又是另外一套。
这个灵活切换的过程是你自己去体悟出来，还是有人跟你讲说你要换你的这个方式？
其实最主要还是可能还是我自己本身觉得需要去改变吧。像我在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看英文的小说。对，那时候开始看英文小说，
就是你就是那个在下课的时候会拿着英文小说，然后同学都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什么怪物的那种人，
好像有这种误会，是不是？
对，我就在旁边觉得说哇，这个人是学霸，他真的都看得懂吗？好，没事，你继续。
那其实是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吧，开始就是看英文小说，然后那时候因为。可能我也不是想要吹嘘啊，反正你可以开始看英文小说，程度应该就不会太差了。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能力是足够去应付国小国中阶段的学校考试的。所以说实在的，我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准备学校考试相关的东西，当然功课还是有写。对，那我觉得在考试方面呢，我做过的努力是可能是针对英文检定，对，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去考个英检，对，所以我还
考什么？全民英检吗？还是？
对，我还记得我国一的时候就是去考全民英检，
然后考完之后有什么心得吗？觉得说啊，这什么无聊的东西？
其实不会啊，因为那时候才刚考初级而已嘛，
哦，
对啊，那就是这过程应该。其实我也没办法很仔细的去回想说，为什么当初会就是采用比较其他的方式，有可能是因为我遇到比我程度更厉害的人，就是当时好像在国中的时候，就是有遇过其他班级，然后英文非常强的。那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候有那个说故事比赛嘛。
哦，
对 对，
学校都会举办什么说故事啊、朗读啊、演讲这种的。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有去参加，结果
说故事吗？
对，然后就看到那些听到那些非常厉害的，然后就发现说，其实自己的能力根本就值不值得一提啊。
嗯哼，这个一山还有一山高。
对啊，对啊。
OK， 所以也是有受到一点点别人的刺激这个样子。
对。对
好，那，所以一直到高中你都觉得还 OK 这些程度，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认为其实高中的英文已经是有一定的难度了，然后不管是文法也已经，其实在高中大部分人应该已经有把文法都学完了，国中可能还没有完全。如果我们讲的是学校正规的教法的话，你没有自己在外面学的话，其实一直要到高中的时候，你才会把英文的整个文法学完。那学完还不等于学好嘛，对不对？很多人学完这个高中的英文文法之后，还是对文法这个学的这个哩哩啦啦这样子。那还有单字也很多啊，等一下我们再来那个特别聊一下背单字这件事情。但我比较想要问的是，高中时期的这种难度比较高的这种选择题啊、阅读题啊、阅读测验啊那些题目，你有特别花时间准备吗？它其实跟考语检也很像，对不对？
确实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像那些需要，可能需要不只是去记那个单字，你还需要一定的语感，还有一定的就是语言程度才可以达到的。对，像高中的时候，我确实也是有花一点力气在这上面，就是除了学校的以外，当然也是去很买了一些教材来看啊，然后买一些题目来写这样子。
嗯，那你们班那个时候其他人的程度是怎么样的？
我高中是念那个语资班，所以大家程度都还不错，
就是学霸班，语文学霸班。OK， 大家的那个语言程度都很好，所以是因为高中读了语资班，然后就也这个顺水推舟，后来想要去就读外文系吗？还是这个点这个想法是从更早就开始的？
其实应该说，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说上读外文系是不是因为我念了语资班才去外文系。嗯，当时候就是一个直觉吧，就是想说，分数如果有到的话，可以贴贴看，再加上是台大嘛。
哇，这个 Victor 讲得很保守啊，什么、哦、那个分数有到的话可以天天看嘛，根本就是分数一定会到的吧。
没有没有，那时候其实也是很努力在准备这个考试啊。如果说我是轻轻松松就上，那是不可能，这样是说谎，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坦白、okay. 当时我的程度还是离我理想的状况有一段距离啊，所以还是花了很多努力在准备考试这方面。但当然准备考试除了英文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科目，那
确实
对，那其他科目可能就今天就没有时间分享。
嗯， OK OK， 这个其他的部分呢，你可能开始分享之后，你就会看到我进入一个神游的状态。
神游状
态，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然后卡掉。
OK， 好，所以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在选这个大学科系的时候，我问过很多人，他都说就是一个直觉，就是一个那个时候想法，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就想要选这个系，然后呢刚好我的分数也 OK， 那我就去了。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是怎么讲，相信自己的直觉嘛，也不能说他没有想法，也不能说就是好像随波逐流啊，分数到哪就填哪这样子。哦，所以 Victor 呢 他说啊，他这个在选择外文系的时候，其实是我可以说你有点靠你的直觉嘛。
可以这么说，就是当时候填外文系的时候，
你还有填别的系吗？
有啊，
一定有的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OK， 那可是那个时候觉得说台大是一个，我想对于像我们这种南部的小孩来说，台大都是有一个光环在的吧？
没错没错。
对啊，那就是特别是我觉得说，如果你是语资班的，台大外文应该已经可以算是第一志愿吧？是不是？是吗？
其实每个人的志愿都不一样啦，那可能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第一志愿。
OK OK， 那最后 Victor 也是在花了很多的心血努力之后，真的成功的就读了第一志愿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时间点来到了大学的这个时节，进到了台大外文系之后，有什么你觉得明显的收获吗？或者是说有什么课程是你觉得推荐的？或是不推荐的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在进外文系前跟进外文系后 算是有很大的转变，我自己觉得。那这转变不全然来自于外文系所提供的课程，或者是说它的环境， 有更大的程度是来自于自己心境上的转变。那我认为任何的学习阶段，不管你是在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大学，其实想要有所谓转变呢，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自己心态上的转变。对，因为像我刚进外文系的时候，想要学到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可能跟我小时候的东西是有相关，就是我想要在
文学，
对，文学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其他就是天马行空这一块有更多的涉猎。那我后来就是发现，其实在这里面的不是只有就是这些课程而已，它很多是可能这个环境里面的人它可以带给你什么，还有说这个环境这个科系以后能提供给你什么样子的出路，因为毕竟到了大学嘛， 就有一半的理想就会被现实所覆盖。
你要开始大学阶段就已经，你就算你自己不开始思考未来，旁边的人也会开始强迫问你说：“你接下来要毕业要干嘛？是不是要继续读研究所，还是你要就业啊？等等的。” OK， 好，所以刚刚这一段，我还翻译一下，是不是说就是同学也都很厉害，然后也会对你有这个不同的启发呢？
同学确实蛮厉害，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专业跟就是他们自己擅长的领域，因为毕竟外文系你知道吗，在台大就是所有人其实都很厉害，那我也只是一个从台南然后一步一步上来的一个人而已。说实在我的英文也是就是靠自己的累积啊，那有些人他们可能从小就在国外学习，那这样就是可能语言能力上面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我觉得。
这个我可以帮 Victor 验证一下，我大学的时候又曾经去想要选台大的课，然后就第一周嘛，那个还在加退选的时候就去了一堂，我已经忘记那个课程的名字，反正是一个阅读课吧，一个外国人上的。然后进去第一个礼拜，老师就开始讲说这个课程的这个 syllabus， 然后他有什么要求啊，譬如说好像到了期中考之后你每个礼拜都要交一篇 essay 之类的，然后读故事完你就要写一个像 essay 的心得之类的，然后班上的同学啊都听着这个头头是道啊，然后他的 PPT 上面就放了一堆这个看起来很艰深的这个文学作品啊，说我们接下来要读这个。这堂课完之后我马上就默默的拿出我的电脑按下了退选。因为首先要讲一下，这个文学从头到尾都不是我的强项，因为我其实以前这个文学的领域涉猎的很少，然后修的课也很少，那会去想要修那堂课，但是真的是想要去看看台大的人到底，台大外文的人他到底有多么厉害，他们程度到底跟自己的差别是在哪里。那时候去真的是有一种被震撼到的感觉，确实那边真的是一个怪物的产地嘛。我旁边就坐着一个怪物嘛。OK， 那我们讲具体一点点好了，有没有哪一堂课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哪堂课是有印象比较深刻？确实有几堂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但我觉得首先呢，我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虽然是念外文系，但是我对文学没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其实我也是到上外文系才发现，就是其实我喜欢的可能不是文学，我可能喜欢只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文学。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抽象，就是每个人他喜欢做的事情跟他喜欢做这件事情的专业领域其实是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就比如说你喜欢健身跟你当健身教练中间还是有一个 gap 的，
就像是很多人喜欢吃可是他不想当厨师一样，他就讲到做菜他就觉得好麻烦之类的。
确实，那对啦，那讲回来就是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课，当然有，只是说我觉得可以分成我喜欢的跟我不喜欢的。那其实不管是我喜欢的课还是不喜欢的课，他都可以给我一些启发，那这些启发对我后面就是选择我的要做的什么事情，这是会有帮助的。那现在讲我觉得比较喜欢的课好了，比较喜欢的课应该就是语言学。
哦，哇哦，我这个语言学这个范畴呢，我上次跟那个我们的另外一位同学也有聊过，他也是说他很喜欢语言学，我那个时候也是投以一个敬仰的眼光，只要有人讲说我喜欢语言学，我就会对他投以这个敬仰的眼光，因为这个我到处跟人家宣传说我大学的时候语言学啊，那个期中的时候考了六十几分，那个时候一直很害怕期末如果再考低一点我就要被当了。好，没事，你继续讲。
那讲到哪里？
你要讲，你还没开始讲语言学嘛？
语言学，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蛮讶异，就是我在语言学这科成绩好像还不错，就是跟那个期中期末考都拿个八九十几之类的。
哇，神人。
但就是我觉得比起就是文学，语言学它比较有一种 逻辑的感觉，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用逻辑去思考。
应该对啊，应该说它是比较偏社会科学嘛。
对对对，
语言学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领域啦。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两位同学，我的大学同学有两位同学，他后来也是去就读这个语言学的研究所。那所以相信大家可能对语言学应该是蛮陌生，一般人如果不是读外语这个领域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语言学它是在讲文法吗？还是它是在讲语言的历史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语言学的范围很广，就是包含你的语义啊，还有这整个就是我们会说你的，常常听到一个字叫 register 嘛，那就是说你的 register 是高还是低，那这个就是在语言学的范围里面。register 是那个嘛，语境嘛，
语境或语域这样。除了刚刚 Victor 讲的这个语境之外呢，还有像比较广泛一点点的语音学，也算是语言学里面的一个分支。句法学也算是语言学里面的一个分支，所以其实里面又分蛮细的。所以就讲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一个学期里面要把这些学完其实是蛮难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期中的时候只考了60几分。然后呢，而且这些还会有一些理论，有一些历史，然后很多不同世界各地语言的举例。哦，其实语言学不只是在学英语的这个语言而已，它是在学全世界各地的语言，它有什么相似之处、不同之处，然后呢，它的一些架构，甚至讲到对我们可能心理啊、社会的各种影响层面，所以是包山包海。像刚刚 Victor 说，它是一个很广的一个学科。好，所以如果听完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去这个报考语言学研究所。因为我平常也都跟我学生说，我如果在上课的时候我提到一些语言学的东西的话，我都会看他们谁听完之后眼睛还炯炯有神，我就跟他说：“哎，有兴趣吗？可以去报考一下语言学研究所。”好啦，那讲回来到那个喜欢的或者推荐的课是语言学，还有吗？
刚刚讲过喜欢的嘛。哦，那再讲一个喜欢的哈，翻译实作课，就是可以让你对翻译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那应该说基础的技巧有比较好的认识。因为像我大学的时候是有修翻译学程，那翻译学程就是修完之后就有一张学程的证照，那基本上就他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就是让你成为译者，不管是口译或者是笔译，所需的一些基本技巧这样子。
确实，我觉得其实台大的翻译学程在整个大学全台大学部的这个翻译课程里面，应该算是规划相对完整，然后也比较扎实的一个训练吧，我自己的感觉。
对啊。
因为像我们以前的这个口译或者是笔译的课程，它不是一个学程整合起来，它就是这个老师他可能有这个专业，他就开了这门课；另外一个老师他的专业可能是理论，他就开了一门理论课。啊，有的是就是实务专业的，他可能会开一个实务课，或者比较好一点点，可能会他跟业界有一些联系的，他会带你去实习。不过就都是分开的。那台大的话，它是有一个整合的学程，而且还会发给你一个这个证书嘛，对不对？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好，那喜欢的是语言学跟翻译，还有讨厌的呢？我们不要说讨厌的啦，就是上的比较辛苦的，或者遇到困难的。
上比较辛苦的，我其实从大三以后就很明显的发现自己对文学是跟它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了。
你们文学的比例占得很高，对不对？
我们文学比例占得非常高，就是几乎7%。就是如果你不学习翻译相关的话，那基本上还或者是语言学相关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学文学，就是要看很多不同类型的文本啊，然后认识各个时期的各个作品这样子。但是其实就是可能到中间我就发现，这不是我喜欢的。所以后期就像有一堂叫做20世纪英国文学吧，这堂课它其实要求就是你要对文本非常深入的去挖掘它里面的一些隐藏的讯息。那时候对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蛮辛苦的，因为所有整堂课都在讨论，就是所有 所有的同学要分组，然后要讨论，然后要把这些想法到台上报告给其他同学听，这样子。
欸，所以是这个模式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喜欢，还是单纯二十世纪的英国文学你不喜欢？
就是一方面是因为要把那个文本看完嘛，哦，就是光是去看，然后去找这些细节，就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过程。嗯，
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以前修了，就是非常非常少数的文学课，好像也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啊。就是我以前，欸，我印象中我修的最后的文学课应该是这个，在讲那个就是托尔金讲魔戒的。就很多人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对不对？因为其实讲到魔戒，大家可能有看过电影或是看过书的，它事实上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过再怎么有趣的故事，你要去这个深入剖析它的这些什么意义啊，它背后隐藏的含义啊，或是你要做很多的想象啊、延伸啊，都会是蛮讨厌的，我自己觉得，嗯，对吧？然后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也有跟忘记好像很早之前的单集有跟大家讲过，一般大学的外文系跟应用外文系的差别，就是如果大学的这个科系名字是叫外国语文系或英国语文系的话，那通常它的走向会是比较偏文学的。那文学的就是你可能会去读很多比如说像刚刚讲的英国文学，或者是美国文学，或者是在更古典一点点的什么希腊这种西洋文学概论啊这一种的。那如果你本身是对这些领域很有兴趣的，那你可能就会读得很开心。那如果你是想要走其他的像语言学，或者是翻译，或者是教学这种，它是比较偏应用的，那它可能就比较多是属于这个应用外语的领域，那你可能就去读应用外语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吗？就至少对我自己来讲是这样，因为我从以前就对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文学系出身的人，我都觉得好厉害，都没有办法读纯文学，就几乎是纯文学读了四年。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跟 Victor 访问的上半部，哦，那当然还有精彩的下半部会在下一个礼拜再推出哦。那我相信如果是大家正在思考自己的学习方式、学习方法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的话，这一集应该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跟不同的启发哦，包含对我个人也是哦。So that's all for our program today. If you like the program, don't forget to share it with your friends. I'm Leon. See you next time.